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The Less Sound 的最后的声音安坑行场声音体验工作坊的节目。本活动以声音体验、读资料、现场走访等方式来试图理解政治受难者生前最后的心声，而受难者行刑前的五分钟他感受到什么或者听到什么声音呢？接下来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听听看蔡志远的故事吧。大家好，我们是这次那个活动负责蔡志远的组员，然后我是李博翰，
我是林介勋，
我是露露。
然后我们这次负责的受难者是蔡志远，然后他在自白书里面琢磨最多的部分是假如我是一个女人。我们希望用这个当切入点来大家分享蔡志远的案情跟他的生平的简介，和我们实施一走访安坑刑场他现役场地的声音与环境带给我们的心境跟反馈。然后我们想要先问一个问题，也是不一定现在就要有答案，就是假如你今天是受难者的话，你会希望行刑当天的天气是晴天还是雨天？这个可以到最后再回答没关系，因为我们只是先用这个当开头。然后我们要先简介一下蔡志远的生平跟他的案情。
好，那我就是先简介一下蔡志远的生平。就是蔡志远，他是涉及民国42年判决的蔡志远等叛乱案，然后他最后是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的罪名被处以死刑。那蔡志远他是就读于嘉义农业职业学校，那他在读嘉农的时候，就是寄住在他的表哥张栋才家中。那张栋才这个人，就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他其实是他有加入就是中共地下党，然后他是直属于很有名的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就是老林，就是李妈都。然后因为他在张栋才家中受到张栋才的影响，然后所以蔡志远就开始阅读一些左倾的书刊。那根据判决书还有一些笔录所述呢，就是蔡志远在学校中和同学有共组一个台湾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进会，阅读还有讨论时事还有政治问题。那在民国38年他也就是被吸收为共产党预备党员，那后来蔡志远自己又吸收了另外两个朋友成为共产党的预备党员。那在民国39年的4月，他们学校有一个职员钟玉玲被逮捕了。那根据笔录跟档案其实看不出来钟玉玲跟蔡志远他们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就是被逮捕之后，蔡志远他们就开始逃亡，然后他在逃亡的时候是穿着女装，然后最后蔡志远是在民国41年9月，就是去他的亲戚家讨食物吃的时候被逮捕，然后在民国42年被枪决。
然后我们这一组对他的生平简介有4个问题，然后那第一个问题是云林县的警察局为什么会做得那么详细？
好，那我觉得他云林县警察局的笔录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蔡志远把所有东西都交代得非常的明确，就是包括他的组织里有几个人，然后他自己是组织里面两个小组的组长这些，然后还有他什么时候拉了谁，这些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在读这个笔录的时候，我其实超级疑惑，我就想说为什么要在一开始就交代得这么清楚。那像上礼拜传卡老师也有讲，就是我们或许可以体会一下他逃亡2年多，然后可能就是非常累，他的精神状态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状态，所以在当下可能警察劝说他说你如果就是坦白，然后就是完整的供出案情，那你可能就可以回家。那可能蔡志远就是因为这样子，那或者也有可能就是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空去理解这个事情的话，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读左倾的书刊或者是加入共产党，他们知道的可能是会被抓的，可是他们不见得会知道说就是一个会死的一个行为。所以我觉得就是他那个笔录的很详细，就是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理解。
然后我们第二个问题是军法局和侦查庭的笔录为什么会反共。我们自己对这个题目的答复可能就是警察局笔录可能是疲劳审讯的结果，因为疲劳审讯会很自然的把一些事情都淡化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人性化的部分。政治受难者不是只有革命烈士会慷慨就义的样子，他们是人，所以也会软弱，也会舍不得。 后面翻供的时候说他其实是要革命那些什么的，不一定是他说他要活命，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讽刺当前的局势，就是说表现说他是用自己的方式用来反抗这个社会的感觉。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蔡志远死前会怎么看待自己的思想？
好，那在蔡志远的笔录里，自白书里面，然后可以看到蔡志远他其实是说，他一开始他并不知道那其实是共产党思想的书籍。那虽然这个部分他是不是诚实的诉说是一个疑问，但是我认为他其实只是因为他想要就学。然后他因为家里没有办法就学，所以他想要有一个管道可以让他去吸收新知。那这个新知不代表他觉得他自己的思想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是接受一个理念，但并不代表，我就会实行这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他在最看待自己的思想方面，其实是，算是很恳切吧，因为他就只是想要学习而已。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在那个死前会后悔自己酌情或者是阅读左翼相关的书籍吗？
那个这一点的话，就我目前看到的背景资料，我认为蔡志远他其实并不会去后悔说阅读当时那些左翼思想的书籍，因为在当时的话，他们像促进会这一个组织的理念，其实就是有一种共产党可以拯救当时国民政府带来的那个经济混乱的情况。在1946年的时候，其实联合国它有创立一个救济总署，它在当时1946年跟到1947年之间，有陆续提供国民政府它一些粮食，不是粮食，是最初来说是以肥料，肥料之后呢，再是做一些那个粮食的配给。只是当时国民政府它其实并没有完全按照联合国救济组织的分配上去对当时的农民那边去做分给，所以会造成有一些，比如说粮食囤积及肥料供应不足的情况，造成当时农民的生活其实非常的困难。所以以蔡志远他在以农民出身的那个背景来看的话，他其实会，我不认为说他会对这些像共产党主义的这一些思想会有反驳的情况，因为其实在当时来讲，国民政府对各地的压榨情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有些甚至会有造成说产生饥荒的存在。
就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是那个行刑前的5分钟嘛，我们大家都有去安康新场去走访过，然后我们想透过声音来那个，因为蔡志远的资料真的很少，我们也不然有办法去揣摩说他最后5分钟到底在想什么。我们现场收集的声音是有松叶晃动的声音啊，然后我们走步的声音跟雨声跟那个狗叫声，用这些声音有做一个作品。虽然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帮我们理解蔡志远死前5分钟在想什么，是我们就是希望用这作品可以先表现说，就是虽然过去的东西已经物是人非，是至少在那边还有相同的空气跟回忆，就是至少那个地方还存在这样子。然后我们现在想放那个作品出来。 然后我们就这个声音作品的那个创作理念是那个法国有一个科学家，他在1988年的时候有做一个自然期刊，他在上面发表一个论文是水有包含，是水是有记忆的。然后那个水源研究中也有说，水循环在长期的循环中会滞留在同一个地点。然后我们希望用雨作为载体，然后用脚步声来代表三个时间点。这是行星前跟行星后跟那个现在，因为安克星场过去虽然作为刑场使用，可是它同时也具有墓地的功用，也是当时那些祈祷们游乐的地方嘛。现在或许它已经是工厂或者是民众住的地方，可是它在那边还有它过去的记忆，我们希望能用这个声音来诠释它，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想要朗诵那个自白书，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那个"假如我是一个女人"跟后面她反共抗俄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交给玉露。
民国41年晚秋，有一天，漂流到一个住家的地方，四周皆是田烟，只有那草毛悄然静立在凄凉的月光下。冷月朦胧的照成银灰色的神秘秋夜，我凝视着那睡着的芦苇，发现庄前的竹竿上有女人的衣裳，晒着月亮。假使我是一个女人，我心里这样子想，也许就不会遭遇如此的不幸。我又忆想起往时，为了庆祝蒋公当选中国第一任大总统，学校里举行化妆游行时，化妆成女人，曾获得了同学们的称赞。现在头发这么长，不敢去理发，要是穿上那女人的衣裳，化妆成乡村姑娘，在乡间徘徊，岂不是很方便？踌躇了好久，终于决定偷2件化妆成女人。只是到今自己也不晓得，这是一种心理变态，或是偶然的心理作用。
然后我们朗诵这边的原因是，我们在想说，为什么蔡志远要在自白书中大篇幅的写入跟安琪毫无关联的内容，来描写自己穿着女装的心路历程？或许它可以反映出蔡志远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或内心世界这样。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蔡志远他当时是真心想要逃亡，然后或许他穿着女装的话是。一方面是可以脱离，用不同的身份来和他当时要逃亡的状态来做剥离，可以说是寻求慰藉嘛。假如他是蔡志远的话，因为他加入了那个共产组织，以那个蔡志远的身份，他会被通缉。而是假如他现在是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他就可以享受不一样的人生跟不一样的生活这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朗诵那个反共抗俄报效国家的部分。
从毁灭里彻底悔悟的我，是不是还有为国家效劳的机会呢？我是一个纯洁的青年，我痛恨共匪的情绪是非这支笔所能表现的。一个无意识迷入歧途的青年，他的遭遇是多么多么的不幸。醒悟后，他的心情又是何等的难过、苦闷、痛恨。唉。我记住，我还有一个同学赖明宇，和我过去一样愚笨的逃避。我恨不得化成一只小鸟，飞到他的头上，告诉他：“醒来吧，朋友，我们是被弄的，别堕落，快醒来吧，朝向光明的前程吧。”可是，有什么办法？每天只在牢里悔恨。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我还有为国家效劳的活力的啊！国家需要青年，时代更需要青年。在反共抗俄的大时代里，难道我不能发挥一份反共抗俄的力量吗？不的，
我的确能集中我全部的精力贡献给这伟大的事业。然而，是痛下决心却没有机会。想到这里，一股热血直冲上脑门，在脑海里奔腾翻滚。我只痛恨共匪，我不懂他们的什么。要是政府能够考虑一个办法，把这些无意识迷入歧途的青年们贯彻正确的思想，然后给他们有一个报效的机会，那么我相信这个效果一定是很大的。因他们曾经尝试过共匪的铲除和摧毁，他们将能现身效劳，争取反共抗俄最后的胜利。
好，那我们就是在阅读这个自白书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是觉得非常的讶异，然后也很疑惑，就是怎么会有人在自白书里面只用了一个段落写自己的案情，然后剩下的篇幅全部都在讲毫不相关的事情。然后但是经过这个礼拜的讨论，就是我们会觉得他的自白书的书写其实是他最后一次他绝望的搏击。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为什么要说他穿女装的心路历程，那就是因为在就是他在接受情治人员啊，还有一些就是警察局的人的讯问的时候，其实没有人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穿女装，因为情治人员跟警察他们只在乎说你到底为你就是是不是匪啊，谁吸收了你，你吸收了谁，然后你从事什么样子的叛乱活动，你的组织里有谁，也就是说你的动机、你的思想史、你的情感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不重要的东西，他们并不在意，他们要的是一个就是完整的你犯过什么事情的一个线索。所以我觉得这个自白书里面这个穿女装的段落看似是非常突兀，可是它反而能够让我们在有局限的国家档案里面拉开一个小口，然后就是更能接近蔡志远当下的心情。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是蔡志远在经历一连串的逃亡、然后关押还有审讯之后，终于找到机会讲出穿女装这个在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因为穿女装曾经是他认为这或许是他人生的第二次机会，然后这是他在逃亡的困顿绝望中找到的暂时拯救自己的一个方法。那他之前应该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抒发自己逃亡这将近三年的想法，所以这个自白书是他讲出这段经历最后的方式。然后在第二个部分，就是为什么他要抛出这些他知道的所有反共教条和词语。那我们有两个读法，第一个读法是这是他的嘲讽，就是他其实到这个时候写自白书的时间，张栋才已经死了，然后他同案的一些朋友大概都已经被枪决了，那他应该隐隐约约可能有听说这些事情，所以他大概也会知道说自己有成为预备党员，自己有吸收其他人入党，那他很大概率也是判死刑，所以这有可能是他临终前的嘲讽，就是我已经把你想要听的反共教条都给你了，你会让我活下来吗？那另外一个读法是，或许这是他最后的垂死的挣扎，就是他最后展现他求生意志的地方，就是他把反共教条作为他最后的一个救命稻草，他其实也是很想要活下来的。那就是我们觉得他这个自白书很人性化，然后也很让人觉得很悲伤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最后想要问，就我们想要打破第四面，想要问那个台下观众说，就类似投票概念，就是你认为蔡志远写下自白书的心理状态是嘲讽，还是在寻求其他活下去的方法，还是有其他可能？大家假如有那个这两种看法以外的看法的话，希望可以有观众可以提供出来，因为我们只有这两种看法，我们希望说有其他种想法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我要补充一下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的问题其实就是想要让大家现在帮我们三选一，然后第一个选项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完以后，然后你会认为蔡志远是比较用嘲讽的语气在说这些反共教条，还是你第二个是你会认为蔡志远他是运用这些反共教条，然后希望国家可以再给他机会，他想要活下来，还是第三个其他，但是这个其他不包含前面两个的综合体。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没有，就是不要觉得一跟二都有可能，就是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二，要么就是其他。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想要回馈，就是说 这几组听下来唯一有用枪唯一有用枪声的好像是还是其他组也有，但你们枪声实在太枪声了，所以整个人都醒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很有趣，是然后你刚开始问的第一个问题也很有趣，就是说你说那个行刑的时候的天气是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有想象力的。也就是说对我而言，刚刚所有讨论的这些其实都会让我回到他会怎么在那个时间点跟氛围里面去感知。然后我反而认为不管那一天，如果那一天天气是好的，那他内在可能是其实是阴暗跟错乱的。可是如果那一天天气是不好，我觉得他的感觉搞不好是阳光的，或者是说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带着一种很吊诡的双面的一种样态在适应自己跟这个变化。比如说女装，然后写这个东西，写这个自白书的内容，就是让我更可以去贴近一个混乱的就是没有办法应对这个时代下面他的那个状态。所以那个行刑那一天的天气反而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或象征，就是我觉得他的心情就是会跟那一天的天气是相反的，而且他可能会有一种非常吊诡但是可能又是很特别的一种体会。所以我对那个问题的回应是这样子，谢谢。
我先回答那个枪声问题好，就是那个枪声是因为我有三个朋友他签下去了，所以他有那就是他们要录招募影片的时候他要会开枪分射击，然后我们用的声音是 T91 的扳机跟枪击的声音，可是当时枪决的时候应该是用 N24， 或许会有点差异，而是也找不到其他素材可以用。然后我们当时原本是想要用那个铝箔包跟工厂他压东西的声音来代替，也是我就算把它叠在一起也合不出来，所以就直接用枪声来代替。可是后面弹壳的声音是硬币我们用叠的然后叠出来的。然后中间有小朋友玩的声音是因为我们当时有被就是那些狗狗就是发财的部分吓到，然后我们有大喊说不要过来，然后我们就把它就是把频率再拉高之后再把它拉长，就变很像洗脑声这样。我自己对那个天气的看法是，假如我今天是受难者的话，我反而会希望当天是晴天，因为人最后死掉的知觉虽然是听觉，可是他在死前你还会感知到周遭环境的变化跟听到声音。所以就是假如我今天死掉的时候是雨天的话，会觉得说雨还是打在我身上，我还没死透，我会觉得有点冷。那我们回到那个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大家认为蔡志远写下自白书的心理状态是嘲讽，还是寻求生活下去的可能性，还是有其他的结果？假如觉得是他是在嘲讽的话，可以慢慢举个手吗？好像没有人。那假如觉得是他是为了活下去，所以把那些反共抗俄的思想全部都写在自白书里面的话，可以麻烦台下人举一下手吗？台下大概有八位人，除了刚刚哲嘉分享过以外，那剩下的七位有其他的意见吗？还是没有？因为我们不强迫，我只是想要试掉一下而已。那我们这组的分享可能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
声音带我们回到发生的现场，历史带我们走入前辈的过往。感谢你的收听。拜拜。